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出去雇工人到他的葡萄园里工作，他和工人议定一天一个银币，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大约九点钟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立在市场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我要按公道给你们工钱。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他又出去，也照样做了。下午五点钟左右他又出去，看见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整天闲着呢？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到了黄昏，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工说，你们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来的开始，直到最先来的。那些约在下午五点钟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银币。轮到那些最先雇来的，心想必会多领一点，但是他们每人也只领了一个银币。他们领了工钱以后，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些整天劳苦受热的一样看待。家主答复其中的一个人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钱走吧，我愿意给着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多，难道不许可我拿钱自己，我拿自己的财物做我所愿意做的事吗？还是因为我心好你就嫉妒吗？这样落后的将要领先，领先的将要落后。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落后的将要领先，领先的将要落后。这句话也是整个圣经的一个讯息，这对以色列子民来说也是一个大的震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常常以自己是天主的选民而自夸，有这种优越感啊，我们是天主的选民。我们是天主的选民，以这个作为优越感啊来夸耀啊，以这个作为自己的夸耀。但是天主就打击这个，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就有这样一句啊，在先的成了在后的，在后的成了在先的。那我们就看圣经从一开始好像就有这么一个，就有这么一个线。比如说第一对兄弟迦因和亚伯尔，本来迦因是长子，按照我们人的标准来说，这个长子应该先获得各方面的，这个应该超过次子，可是偏偏次子代替了他。到后来你知道亚伯郎啊的儿子伊萨格、伊什玛尔，特别是雅各伯和俄撒乌，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两个兄弟的故事，或者说什么呢，就是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你来得早不一定就是有福的，还要看你有没有来对。特别是雅各伯和俄撒乌的故事，俄撒乌是长子，本来长子的祝福、长子的身份他都拥有，可是最后呢，他的弟弟雅各伯却夺取了他的长子身份和长子祝福。那这些特别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圣教会里有这个解释这段圣经，说这个雅各伯就代表着外邦人， 就代表着那些来的后的后到的，可是最后他却成了在先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啊，好像有一个危机感，就是你不小心就被别人赶超了，或许别人能够取代你。或者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光看你的时间，因为信仰是一个恩典，你从什么时候领的洗，什么时候认识天主，这个不由我们。一个人什么时候悔改也不完全由我们，是天主什么时候走进我们，是天主走进我们，这是那一个恩典。可是一个人活得好不在于时间长，有的人从小灵洗但是没有长进啊，有的人呢就像今天这个比喻说的，耶稣说的，那有的人早晨8点钟9点钟就被雇来的工人，工作了一天，可是有的工人呢就是下午3点钟或者5点钟雇来的，可能只工作了1个小时，但是工作了1个小时的反而反超了。其实这是什么呢？一个方面是人在天主面前不在于时间，还在你如何活出了天主给你的恩典。不在于时间，因为时间不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时间是在天主手中。一个人什么时候认识天主不是我们完全能做主，但是当天主雇我们之后，你要怎么活，这才是关键。你如何活出来，活出这个恩典来，这个是重要的啊。所以在先的成了在后的，在后的成了在先的。还有一点，这一句话也是打击，一方面打击骄傲，打击一种什么骄傲呢？就是打击一种优越感。我们有的时候把天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待，我们把它创造成偶像，我们就自认为天生就比别人高贵，天生就是高贵的血统，天生就有高贵的血脉。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线，就是专门打击血脉，打击那些自认为自己了不起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没有什么高贵的血脉是一成不变的啊。就在我们教会里你也看到，就是一个人你的祖先多么好不代表你好，你们家里出过殉道圣人也不代表你们能继承他们的信仰。每个信仰都是得靠自己活出来，一份恩典是一个祝福，但是还要看你如何活出了这个恩典。就像雅各伯，你成为长子，以撒格那个厄撒乌，你是长子，这是一份恩典，你比别人先认识天主，但是还要看你如何去活的，这就是长子身份和长子祝福。你有这个身份是一份祝福，你如果没有好好的活出来，那甚至这个祝福就会变成诅咒都有可能，天主审判更严啊。所以我们听今天的福音啊，特别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许给我们是个安慰，给我们同时也是个警告。安慰，我们很多教友都灵洗领得晚，可能我们都灵洗10年20年不多，但是也有很多家庭祖辈都是有信天主的，甚至有的一个村庄都是信天主的。可是现在很多这样的村庄已经变得特别的落魄，很多人都把信仰丢掉了。那今天的福音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啊，我就从这一方面讲。至于说一个得纳，就是那一个救恩，一个天堂，一个天主啊，人的一生也只有一个，这个我们就暂且不说啊。那今天呢，第一篇圣经我们再说一下，第一篇圣经是先知转门针对牧人的一篇预言，一篇讲话啊。天主说，对他说，人子，你要说预言，责斥以色列的牧者，向他们说预言。天主上主这样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你们只顾自己，牧人不该牧养羊群吗？你们喝羊奶，穿羊毛衣，宰肥羊，却不牧养羊群。受热的你们不调养，生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 迷路的你们不领回，失踪的你们不寻找，反而用暴力和残忍管制他们。因为没有牧人，羊都四散了，羊四散以后都成了猎人的野兽的猎物。我的羊在穷山峻岭里迷了路，我的羊迷失了。这段圣经你看，先知天主的话不是光说给普通百姓，也说给以色列的牧者。天主说话也丝毫不留情面。这段圣经在其他的先这样的话在其他的先知们口中也有说过。我们教会里有些教宗讲道理，特别是阿我略教宗，他在讲道理的时候几乎把这个话完全的搬下来来对教会的牧人讲。啊，的确我们应该有好的牧人，好牧人是天主教会的一份恩典，但是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征战的教会。撒旦有时候攻击教会，首先攻击的目标也是牧人。所以当我们看到牧人们落魄冷淡，或者牧人们都变得比较漠不关心或者败坏的时候，那也是一个记号，是我们整个教会衰败的。这时候该怎么办？作为羊群的该怎么办？那我们首先做的不是去谴责牧人，不是是攻击牧人，不是去在背后说牧人的坏话。为什么？因为这样做几乎起不到什么好作用。那么有没有说牧人的？有，先知会说牧人，天主有，天主有权威会说牧人。这是圣保禄宗徒给我们的教导，他说至于说传道员谴责他们批评他们的是天主，这是避免什么？避免在我们的教会内也会变成一种，有时候会有一种什么呢，借着指责牧人们的缺点和毛病，激起了我们体内有一个恶习，这个恶习也叫仇官或者叫仇富。你比如说在咱们中国文化里面，老百姓有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仇官和仇富，一个就是对权威的人天生反感，那有时候是我们的一种自卑或者一种骄傲和我们的一种什么，一种自卑骄傲和嫉妒而产生的那种天生对官的一种远离，那种仇官的心理啊，或许是因为官员很多都是败坏的，所以这种仇官和仇富常常会被一些野心家利用老百姓的这种情绪，制造出一种什么呢？制造出一种运动啊，把那些他的官员完全整翻。所以这样其实对这个社会没什么好处。所以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的教友们对主教神父特别的疼爱，这是好事，因为我们是爱的圣统制，主教神父就是我们的身边的父母，我们的家人，所以当他们软弱了他们的什么的时候，我们应该为他们心痛，为他们祈祷，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我们比较智慧的方法去从旁协助他们，帮助他们，而不是像外邦人一样上了魔鬼的当，在外边哐哐乱炸去指责。有时候我们当我们指责和叛逆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看似我们在做一件正义的事，实际上是我们用一个错误的行为去谴责另外一个错误的行为，就好像以暴制暴一样，有时候反而起不到好效果。所以今天的圣经并没说牧人有毛病有缺点天主就不管了，圣经也告诉我们天主审判司祭要审判的严得多。你看主耶稣他对这个败坏的领导人败坏的牧人，他说话说的是非常难听，瞎眼的强盗啊，毒蛇的种类，利用这样的话来，耶稣用这样的话甚至来谴责这样的人，不是说天主不管。所以有些事情得看谁去说，怎样说啊。所以那么说今天呢，我们也为教会的牧人们祈祷啊。 牧人们也是软弱的灵魂，有时候一个地方牧人开始败坏腐败的时候，其实也不光是他们自己，也是我们整个教会力量衰败的一个原因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在民长记，民长记是以色列子民比较漆黑的一段故事。这个时候啊，以色列子民特别的败坏，经常犯罪，忘记天主。那么有一次呢，就有这么一个雷未人，那我们今天说就是一个神父。那这个神父呼不进，吃不上饭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以色列子民都败坏的时候，没有人拿出十一支税来了，没有人去供应，就是雷未人因为没有产业，没有人给他们奉献了。所以雷未人吃不上饭，不能糊口了。这时候这雷未人呢，也就开始到处去做生意，到处去糊口呗，要饭了得找点工作干呗。所以这个雷未人，小雷未人就出去找。那么找的时候呢，他就遇到另外一个不好的人。于是这两个人呢，一谋一合，就形成了一个家庭宗教，意思说为这个宗教就变成糊口了。所以在以色列子民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他们容易败坏的时候，就是把牧人这个工作不再是天主拣选他们要替天主去牧养天主子民那种神圣的使命感没了，变成什么？变成一种职业。职业是什么？我做这个工作不再是光荣天主，也不再是为了人群，而是为了吃一碗饭。这是当时败坏的原因。那我们就问这个根源，这个小雷未人，年轻人，这个小雷未人之所以出来这样败坏，后来呢，就谁给钱就给谁祈祷，谁给钱就替谁说预言，变成这个坏，也是和当时整个的败坏的环境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我要说这个，不是给牧人们推卸责任，有时候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牧人败坏了，也是我们羊群整体的都衰败了。所以这个时候什么？求天主派遣好的工人来牧放他的羊群，求天主派遣好工人来，这都是一体的啊。所以特别是在我们新约，在我们的教会内，要牢牢的记住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要为你看咱们有一位牧人专门有为司铎的祈祷啊，为这个司铎牧人们祈祷，为好的求天主赐给我们好的牧人。牧人是天主的恩典，就是求天主给我们像圣洁的、圣善的、圣人般的牧人给我们。那我们也为什么呢？也为那些走入歧途、堕落的、败坏的牧人，一心为钱的、忽略羊群的、只顾自己的、不能自理的、软弱的牧人，我们要为他们祈祷啊，为他们祈祷。当然具体的一些问题那要怎么做呢？那个并非说是我们就不做了，比如具体的一个牧人有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不该找主教了？是不是任由他可以随便做呢？这当然也不是，这是具体的事儿。你要掌握住这个爱德的原则，这个真理和爱德的原则就行了啊。首先不能把它当成我们平常说社会上那个官员那种仇官啊，贪污犯把他们弄死，那种不能，我们跟社会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一个软弱的不好的就像你的家人一样，他不好了，你应该怎么办呢？而不是把他抛弃，是把他为他祈祷啊，求天主改变。换句话说，今天没有一个牧人愿意做不好的牧人，没有一个牧人不愿意成圣，有的时候他们也是软弱的人，有的时候什么呢啊，也是一步一步的。而他所在的教会如果又是一个冷淡的教会，那么有时候一个牧人也遇到了很多危机啊。所以今天呢，也让我们为咱们教会的牧人，特别为咱们教区的牧人们祈祷，求天主啊派遣圣神激活我们教区的牧人啊。其实这个话啊，我们可以翻过来说啊，肥胖的要减，瘦弱的也要医治啊，也要说牧人啊。那我对我们平信徒来说这样讲，当然今天这个道理如果听在我们神父手里，那就是天主嘎嘎的耳光在打了 那不用你说，他自己打害自己了，就是不是？跟因为天主说他有力量呗，啊，有的时候下面的说，有的时候不一定有力量，反而激起另外的副作用，啊，所以要看一件事儿怎么样智慧的去做。